六章怀疑，你会成为你所想的样子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大多数人之所以有他们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控制自己的思想。除非你特意做一些事情，使你的思想专注于神，否则他很自然的就会跑到别的地方。在神的话语之外，并没有太多东西能够彰显神，将我们引向他，使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。然而神的话是亮光，诗篇十九章八节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当你学习和默想神的话，它会改变你的思想方式。当我们的思想改变，我们的生命也会随之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掌管我们。当施洗约翰有疑惑时，耶稣引导他回到神的话上，使他胜过怀疑。路加福音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，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，说：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正当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、受灾患的、被恶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去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这很简单，但又是如此的深刻。然而，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真理。个人的责任，我不是那些在敬拜赞美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偷偷溜进去走上讲台的牧师之一。我会在聚会前后与很多人交谈。在我们的聚会中，我在讲道服事之外，会花两个、三个小时以一对一的形式去服事个人。通过定期与数百人直接打交道，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挣扎，他们有怀疑和惧怕。医生告诉他们快死了，他们想要我帮助他们胜过疾病，他们想要我在他们身上挥下手，赶走他们的惧怕，他们指望我给他们带来医治。我不是说我不能帮助他们，然而我们指望从另一个人获取帮助是不对的。当施洗约翰有疑惑时，耶稣不只是说：哦，约翰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我会帮你处理这个，我会从这开始接手。耶稣没有只是挥动一下他的手，然后约翰就消除疑惑或者罪责了。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发生的。耶稣让约翰回到神的话。如果你单单领受神的话，应用在自己身上，你就不必和周围的人一样去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聚会，祈求其他人为你祷告。请别断章取义。我不是反对你让别人为你祷告。进入神的话语，开始看到神话语中的生命释放在你的生命中，是需要时间的。当你种下种子，等待着它生长到为你的生命带来自由的程度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不要太固执或骄傲，而不去寻求别人的帮助或者请他们为你祷告。但是也不要成为那种拒绝承担个人责任的人，他们不会为自己进入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来改变他们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计划在将来这样做，他 他们的生命只是被工作、娱乐或其他分心的事情所占据。他们不打算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，就像很多其他人。他们反而试图让像我或者其他的牧师那样的人去为他们寻求神，那样是行不通的。现在，当你在寻求神的过程中成长成熟，并且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做工，如果你遇到问题，不要太骄傲而不去寻求帮助，但也不要成为连试都不试的人。他们甚至没有渴望去尝试为自己而进入神的话语。如果你的生活太忙而不能听神的话，你只是想要从我或者其他人那里盗版福音，这是行不通的。如果你喜欢看我的电视节目或者听我的广播，我很开心。我并不反对任何其他人的节目或者一般的基督徒节目。在很多人的生命中，这是从神而来的真实的祝福。然而，如果你所做的只是吸收从神而来的，却是已经被其他人消化的营养，你不会成长太多。如果你没有直接领受神的话语，那么你不会成熟。完全的尾声。当施洗约翰有疑惑的时候，耶稣处理的方式是让施洗约翰回到神的话语上。他没有只是替他处理这个问题，他没有大手一挥解决问题。耶稣告诉约翰要回到神的话语上面。马太福音11:2-3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施洗约翰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他是圣经新约和旧约里面唯一在母腹中就受圣灵洗的人。路加福音1:15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在他出生之前，他就被圣灵充满。约翰是一个独特的人物，被神极大的高抹和祝福。约翰在旷野花了30年为他的服事预备，他没有经历那些普通人经历的事情，他完全的专注于他的呼召。然后他突然走到墓前，在6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不仅仅使犹太民族，而且使以色列周边的所有国家都转向期待着弥赛亚的来临。约翰看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复兴，也可能是在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最伟大的复兴，就是这个人开启了复兴。有一段时间，约翰绝对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差遣自己的门徒去跟随耶稣，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3:30。法利赛人过来找约翰，试图让他嫉妒耶稣，说你没有意识到现在耶稣有比你更多的门徒吗？他所施洗的人比你的更多。约翰没有嫉妒，而是回答说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1:24-27。约翰知道自己的位置，约翰知道耶稣是谁，他完全的委身于他。火热的人冷却了，但在监狱里待了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后，约翰的信心开始动摇。他在监狱至少待了6个月，可能长达2年。为神火热的人冷却了，约翰被禁止与他的跟随者交流和影响别人。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后，这个困苦开始折磨他。所以当施洗约翰派遣剩下的两个门徒去询问耶稣是否是弥赛亚，还是他应该等候别人，请记住，问这个问题的不是初次来到神面前的人，而是之前 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。这是那个曾经毫不犹豫地确定耶稣是基督的人，然而在这些困境当中，他开始质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。马太福音11:3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这是完全的怀疑，这对施洗约翰来说是个大问题，因为他曾经完全确定耶稣是谁，神甚至给他了一个记号，正是耶稣，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。马太福音3:16-17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路加福音3:22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神告诉约翰，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降下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弥赛亚。约翰福音1:33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“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”当施洗约翰用水为耶稣施洗时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，他领受了这可见的异象。他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马太福音3:17。约翰不仅在他心里有经文和见证，他还有一个可听见和可看见的记号。盼望迟延，你需要什么才能相信？这真是一个好问题。一些人认为，如果我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，我就不会怀疑。如果我看到一个异象，如果我手上有真实的刺痛感，如果我能够听到从神来的声音，那么我就会相信。约翰经历了所有这些，然而他却在怀疑。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的信心有多坚固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怀疑。当你长时间处于消极的环境，就会趋向于怀疑。消极的环境往往会让你失去信心，产生怀疑。这就是施洗约翰身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他已经在监牢至少6个月，可能长达2年。约翰是一位对神完全疯狂的人，他大胆、狂热、无畏。约翰直接指责希律，因为他在其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为自己的妻子。马太福音14:3-4，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休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：“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”这是一个不敬虔的结合。约翰冒着一切危险说出事实，最终他为他的勇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他因此被关进监狱，然后被杀。约翰无畏地宣布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他活着就是为了说出神的真理，并看到人们的改变。他一出场，他的教导在6个月内改变了整个国家。约翰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，喜欢完全以传扬神的话为中心，他是一位犀利的先知，这就是约翰。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他被压制，被关进监狱，当然他可能和狱卒谈过神，但他身体被拘禁，没有办法继续完成他的服事。箴言13:12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施洗约翰所盼望的是能够出去传讲福音，预备主的道，使人归向他，然而还没有实现。 所以这开始折磨他。教会时代，另外一个造成施洗约翰怀疑的重要因素是，他误解了弥赛亚来临时会做的事情。在耶稣在地上的那段时间，人们没有清楚地明白主的降临会发生两次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次降临。耶稣的第一次降临，以他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和升天结束。在那之后，有一段超过2000年的时间，我们称之为教会时代。现在各个地方的信徒继续过期望主的第二次降临。启示录22:20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有这些都已经在旧约里面预言了，但是在人们的思想里面，他们把这两次混在了一起。举个例子，以赛亚书61:1-2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所引用的，路加福音4:18-19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绝对是弥赛亚的预言，当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世上的时候就应验了。耶稣做了，他那时正在做，之后还要做所有这些事情。他自己宣称，路加福音4:21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但是在比较路加福音4:18-19和以赛亚书6:1-2时，注意主在第二节经文结束之前是如何停下来的。以赛亚书61:2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为什么耶稣在报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之前停下了？因为那部分关于他的预言会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实现。当他来审判全地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如果你只是读旧约圣经而没有参照新约注释的时候，很容易把这些事混在一起。新忧，所有这些关于弥赛亚的旧约预言给人的印象是，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会作为一次事件发生，人们不清楚会有两次降临，因此耶稣时代的人们热切地盼望着主不只是来让人们与神和好，他还会摧毁罗马的政权，建立神的国度，审判不敬虔的人，并且实质的来统治这地，这是他们所盼望的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相信施洗约翰是同样的想法，这也是他对于耶稣确实是基督开始怀疑的原因之一。曾经约翰毫不怀疑，他听到了一个可听见的声音，也看到了一个可看见的记号，但是事情没有像他所想的那样发展。他认为，如果耶稣真的是那应许的弥赛亚，他会来摧毁罗马人的政权，他认为耶稣会来将他带出监牢，他认为耶稣会引领神的国并开始实质的统治全地。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从约翰为耶稣施洗到现在可能有2年或2年半的时间了，但是耶稣仍然没有发表一个政治声明，他没有尝试去变革社会。 耶稣只是和人们谈论他们个人与神的关系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箴言13:12。如果施洗约翰的盼望没有实现，这种消极的经历可能会导致他的心担忧。如果他与圣经中的其他人一样，他也会想知道，使徒行传1:6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如果施洗约翰没有清晰地认识到，基于主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到来之间会有一个教会时代，那么这些消极的环境可能会引起他心忧。约翰没有看到他对神国度的盼望实现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没办法再出世。那个时候的监狱是非常可怕的地方。然而，不能完成神对你的呼召，可能比监禁更加的让人沮丧和灰心。很显然，所有这些消极的环境一起使得约翰回去重新考虑，我是正确的听到神的话吗？还是我理解错了？如果你处在消极的环境中，如果你的盼望延迟了，并且你没有看到事情如你所认为的方式发生，你可能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。耶稣自己说，施洗约翰是迄今为止世上最伟大的人，马太福音11:11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路加福音7:28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施洗约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，然而即使是他也会陷入怀疑。当他陷入一种高压的状况，他开始对甚至是那些已经如此肯定的向他证实了的事情怀疑。这告诉我们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怀疑。保持动力。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，你必须保持对神的追求，你不能熄掉引擎，只是用惯性滑行。就像一架飞机，你必须保持动力，才能维持升力。直升飞机有像岩石一样的空气动力学特性，如果你将引擎关掉，桨叶停止转动，它就会掉下来。你必须维持动力和升力，使其克服地心引力飞行。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陷入怀疑。施洗约翰是一位在他出生之前就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一直与神同行，他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。约翰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可以听见和可以看到的记号，在那段时间他对耶稣的身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。如果消极的压力和环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后产生怀疑，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。你是一个只偶尔寻求神的人吗？只有当你无路可退时，你才会去寻求神，这样你可以得到释放，之后又回到你世俗的方式吗？我们需要起手警醒，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幸就像地心引力，它总是把你往下拉，它从来不会停止。通过将神的能力运用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可以超越不幸，但是你不能熄灭你的引擎滑行。一旦你开始滑行，你就会往下走，你可能会飘得比其他人更远。但是一旦你将信心的动力关掉，你就在往下走。如果施洗约翰会怀疑，你也可能会怀疑。你需要保持专注于神，抵挡积极的对抗怀疑。雅各书4:7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